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一节起。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列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饶恕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 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张经文呢，就从撒母耳记上，就从记载大卫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就转到又转到扫罗来记载扫罗。那么大卫呢，他自作主张他逃避到腓力斯人那里去结果呢，腓力斯人非常信任他，腓力斯王非常信任他。其实亚吉也可以说就是腓力斯人的王因为他的父亲是王，那么他就是要继承王位，他事实上也就是腓力斯王。那么亚吉他打算要入侵以色列，他们这回是召集很多的军队要去入侵以色列。那么腓力斯王亚吉就要求大卫同他一同出战。那时候大卫就陷入两难的境地了事实上呢，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大卫在犹大南方的那个地区，他击杀的都是亚玛利人呐、都是迦南人，他事实上没有去击杀以色列人。但是呢，当亚吉王问他的时候呢，他回答是非常模糊的，所以亚吉王就误认为就是大卫已经击杀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就是为敌所以亚吉就越发的信任大卫，就要带大卫一起去出战。那么这时候大卫他显然他就很为难他怎么可以跟以色列人为敌呢但是呢他就是已经投奔这个腓力斯王，腓力斯王如此的信任他，并且给他这个安身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很为难。然后大卫的回答呢是非常就是模棱两可，非常模糊的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大卫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所以他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所以但是呢这句话在亚吉的理解就他就认为大卫还是会跟他一起去，所以亚吉还是非常信任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所以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就交在大卫手中但是从我们接下来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就会看到大卫其实就碰到很大的麻烦就是腓力斯人他的那些将领是非常排斥大卫的然后大卫和他跟从他的人的那些家属家眷全部被仇敌掳走了，所以他接下来他遇到很大的困境所以这就是从大卫这个经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当初没有求问神，他自作主张就是躲避到腓力斯人那里，得到一年零四个月片刻的安宁一年零四个月好像仿佛是不用再逃避扫罗王对他的追杀了仿佛好像就是比较安全。但是那一年零四个月是大卫最远离神的日子一年零四个月他没有写下任何祷告神赞美神的诗歌，任何文字都没有留下来那么很快这一年零四个月过去以后，大卫这里就碰到一个麻烦陷入两难的境地。那么接下来呢，就经文就记载的就是扫罗了所以焦点从大卫身上就转到了扫罗。那么扫罗王看见腓力斯人这一次的大军压境，扫罗王就非常胆怯非常害怕。那时候呢，神已经不对扫罗王说话了，就是无论借着梦借着先知或者借着这个巫民，就是 都不对扫罗说话。那么事实上扫罗王我们也知道他杀了很多的先知啊，祭司他都杀，整村的祭他都杀掉了啊，所以神不对扫罗说话啊，是扫罗长期以来就是偏行己路背逆神，偏行己路便背逆神。那么到这个时候啊，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当他想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神的声音他已经听不到了。那么这时候扫罗很快他最大的他想知道什么呢？他就是想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就是面对非利士人的战争结果会怎样，也就是他想知道未来明天的事情啊。那么但是从神那里听不到声音的话，他马上又有新的办法，他就去问他的手下去找一个就是交鬼的这种妇人啊，交鬼的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想把这个撒母耳再找到哈。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就是严格要求以色列人是绝对不可以去交鬼啊，行邪术啊，去做这些事情，绝对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并且扫罗他自己，他作为以色列的王，他自己也颁布法律啊，以色列人绝对是不可以。但事实上从这里经文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他不仅他手下的人知道，他们以色列国当中依然还有交鬼的人，并且还具体知道在哪里，是谁都知道，就是即便是扫罗他其实心里也清楚，一定找得到的啊，一定找得到。也就是说虽然扫罗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从扫罗一直到下面的普通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真正的执行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执行。所以扫罗当他想知道明天怎样啊，他求问神听不到神的声音，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这种交鬼的人。所以他的那种法律啊，包括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到那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已经是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啊，一纸空文，完全就是一个形式，就是一个表面，但事实上没有人去遵行啊。哪怕是扫罗自己颁布了这个法律，他也知道没有人在遵行，因为他自己也不遵行，他手下也没有人去遵行。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国内还是有这个交鬼的人，还是有。那么然后扫罗他就改装啊，就改装，然后只带很少的人，就去在夜间去找那个妇人啊。所以当然他是惧怕了，很明显是惧怕，当然也是很虚伪，惧怕怕非利士人，怕以色列人看到啊，怕以色列人看到他作为以色列的王自己违背自己颁布的这个法律啊。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交鬼的妇人刚开始说就是他是不愿意的，他说扫罗王颁布了这样的法律啊，他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扫罗这时候就向他就许愿起誓，就说不会让他有麻烦。那么接下来呢就会这个撒母耳就出现。那么呢对于撒母耳出现呢，就是在圣经学者有很大的争论，一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确实就是撒母耳啊，确实就是撒母耳。那么还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呢，就说这不是撒母耳啊。当然双方都有各自的根据啊，双方都有各自的根据。但是呢我们想说呢，就在这里讲话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撒母耳，其实不是重点啊，不是整章经文的重点。整章经文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扫罗王的堕落，扫罗是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神啊。结果他背离神的到达一个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他居然去找这个交鬼的人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啊，到最后对于扫罗他一生的总结啊，就是历代之上的十章十三到十四节，对扫罗一生的总结就提了他这件事情啊。扫罗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所以他当他求问交鬼的妇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么在这之后，我们都知道他就死在战场上了，就在跟腓力斯人的交战当中啊，就在战场上死去。这也是扫罗王打的第一场败仗，在他之前都是打胜仗的啊。所以他可以说，当他去见这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他对神的悖逆，对神的这种藐视已经到了顶点，神对着扫罗的忍耐已经到此为止了。那么所以呢，这是我们想强调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陷入到很多圣经学者在那里的争论，就是这里就是起来的这个人哈，讲话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撒母耳啊，或者是巫鬼邪灵什么的。其实这个不是这张经文的重点，这张经文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扫罗怎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远离神，背逆神，然后犯罪得罪神，到达一个极处，到达一个顶点啊。那么神对扫罗的忍耐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从扫罗的失败身上得到一个警醒啊。所以这是我们来读这张经文我们应该有的收获，而没有必要去关注于这个交鬼的人招上的这个到底是谁啊。不管招上的是谁，但他最后说的话确实是说的话绝大部分都是以前撒母耳已经说过的话啊，只有一处就是说扫罗和他的儿子明天会死啊，只有这一件是以前撒母耳没说过，但是前面那其他的话都是以前撒母耳说过的，对扫罗说过。那么听到这样的话，扫罗当然就受到沉重的打击了，心里又是害怕啊。所以整张经文我们就看到扫罗的害怕啊，他怕腓力斯人，怕到心都发颤啊。然后呢夜间改装去见这个交鬼的妇人啊，那也是害怕，怕被别人看见哈。然后听到这个，我们就姑且称之撒母耳吧，听到撒母耳对他说的话呢，他更加害怕啊，害怕就是动都动不了啊，饭都吃不下。那么最后这个妇人还是都劝他，然后吃了点饭，然后他还是回去。然后接下来呢就还是去走上战场。好，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这张经文的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到在最终越陷越深的扫罗越陷越深的扫罗，当扫罗他去见这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这已经是他背离神藐视神到了一个顶点了。所以接下来那么他就他在以色列的这个王的身份就彻底就结束了，可以说扫罗这个时代就结束了，也是就以他这个见这个交鬼的妇人为一个转折啊。首先我们看到神不对扫罗说话，不对扫罗说话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看到两方面哈，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方面呢，就是神任凭扫罗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任凭扫罗就是越发的偏行己路，越发的堕落，上帝不管了啊，上帝不提醒他了，也不加以拦阻了。什么话都不对扫罗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也就不引导扫罗了，也不告诉扫罗你该如何做该如何做，或者将会怎样也都不说了所以这就是神不对扫罗发出任何的信息，当然无论借着任何的途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第二个呢，我们仍然要知道，虽然神不对扫罗说话，但是扫罗依然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说神的声音我也听不到神我也看不到好像我们就说没有神，神不存在，我们干什么都可以 啊，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就像扫罗，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任意妄为，啊，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仍然在神的权柄之下，神仍然在查看他，神还要鉴察他的罪，神还要审判他的罪，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做，我们不要认为就是好像听不见神的声音，好像就是神不管我了。好像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不是这样的啊。那么面对神的沉默呢，我们看扫罗的反应是很快的啊，他一求问啊，听不到神的声音，他马上就调整方向，他就去找那个交鬼的人。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在这种在这个随机应变吧，我叫做随机应变，或者是当机立断，或者是灵活应变这个方面，扫罗好像是很厉害，而且呢一下子就有办法，就找出路，好像是很精明，然后呢确实是也找到了，然后也似乎就像扫罗所想的那样，也真的就把撒母耳给招出来，好像这可以看到，就是在背离神哈，就是在体贴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心意做事，这个方面扫罗是非常有主见的，他是非常，他没有犹豫，没有问这个问那个，我该怎么办，没有，他马上他就有主意了，他说我们去找一个交鬼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在体贴自己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扫罗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一个非常当机立断的人，但是呢在信心，在属灵的事上，扫罗却是一个非常迟钝啊，非常愚昧的人。也就是说，所谓的在世事上面属地的事属血气的事情上面，属肉体的事情上面，扫罗是很会拿主意的很会拿主意，很有主见的，很精明的，但是在属神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扫罗却是非常迟钝，而且是没有一点点耐心一点耐心都没有就马上就远离神，就转向。那么面对神的沉默面对神不说话呢，其实大卫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时刻大卫在旷野都快十多年了那很多的时候大卫呼求神也是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大卫的反应跟扫罗的反应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有几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这些讲义上都有我把这些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同样面对上帝不说话，同样面对上帝的沉默，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世事上是很精明，属地的事情上面靠人的办法自己拿主意，这一方面扫罗是很精明的，当机立断但是在信心属灵的事情上面，他却是非常迟钝和愚昧的这是扫罗的反应。但是面对神的沉默，面对神不说话，大卫是怎样的反应呢？大卫在他的诗篇里是这样写到的，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27篇第7节到第9节，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诗篇28篇，耶和华呀，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诗篇143篇第7节第8节，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所以当大卫 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大卫就像神不停的呼求，不停的呼求，就是求神不要向他闭口，求神不要向他掩面。我们要知道，大卫在旷野逃难漂流躲藏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啊，是很长的。所以对于大卫来说，他同样的也常常经历仿佛听不见神的声音啊，仿佛看不见神的带领，同样也经历，而且也经历很长的时间。但是大卫就是在那里呼求神，那么果然神就怜悯他，神就怜悯大卫啊。虽然神很多的时候神也管教大卫，大卫也有自作主张偏行己路的时候，但是神还是一再的把他挽回。这就是大卫跟扫罗的不同。当扫罗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他就马上转向，他一点哀求，一点认罪，一点就是向上帝呼求，祈求上帝的怜悯都没有。而大卫呢，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向神呼求，不停的向神呼求。然后他说什么？就说神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就是那些堕落哈、落到深坑里的人一样。所以在大卫心中，神对他掩面，神对他闭口，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神对他掩面，神对他闭口，他就会落到这个深渊里面去，可以说落到地狱里面去，那是灭亡，那就是灭亡。但是显然对于扫罗来说，神对他闭口，神对他掩面，扫罗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另外想办法啊，我另外找出路啊。所以这就是扫罗跟大卫在面对神沉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啊。一个是在看上去好像很精明，从世界上找办法，从人身上找办法啊，但是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是非常愚昧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卫，一再的呼求神，呼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怜悯，看上去好像很傻很笨啊，那么多年了，十几年了都这样，哎，但是呢，这其实是很有智慧，所以神总是一再的保守，一再的带领，也一再的挽回大卫啊，没有弃绝大卫，就像弃绝扫罗一样。虽然呢，对于扫罗来说，他看不见神，听不见神，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好像神就不管他了并不意味着，也不是说神不管他，并不意味着好像就是他可以脱离神的权柄，他没有，他仍然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当扫罗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当扫罗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依然是查看，神依然鉴察，神还要来审判。所以呢，这其实也告诉我们，看不见神，听不见神，当然并不意味着神就不存在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也要知道，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不到神啊，我们可能不觉得神在查看我，或者神在那里盯看着我，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每一个人还是会要向神来交账，我们每一个人还要面对神的审判台。所以扫罗就是这样的，当他听不见神的声音，他就觉得好像神消失了，他就可以找那些交鬼的人。他明明知道交鬼是神所厌恶的，其实神厌恶人去交鬼行邪术是什么呢？因为这表达了对神极大的一个藐视啊，极大的一个藐视，当然也是亵渎啊。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你不呼求独一的真神，你相反去拜那些假神偶像，去行那些邪术甚至去求告那些鬼， 这是对神独一真神的一个极大的藐视啊。但是呢，扫罗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完全就藐视神，然后轻看神，所以他是就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我们刚才其实可以其实看到他找交鬼的妇人，他其实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会怎样，这是他最想知道的啊。神，他求告神，他也听不见神的声音，然后也没有先知啊，也没有任何祭司，也没有什么啊，他最想知道明天会怎样啊。那么他就去找那些交鬼的妇人，然后把撒母耳希望把撒母耳再叫上来。所以呢，这是扫罗明明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神禁止以色列人做的事情哈。我给大家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在申命记18:10-11，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12-14又说，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们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是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呢，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迦南当地人他们都是行邪术的，然后就是拜偶像，然后呢，这里提到那些占卜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是算命的呀、观占的、交鬼的、行邪术、过阴的这些。那么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所以神让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剿灭或者赶出。那么神又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这样做。那么在利未记20:27神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是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打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啊。所以对于扫罗来说，他是心里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哈啊。其实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今天我们也要警醒啊。其实马上又到这个 Halloween 了啊，马上又到这个，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不要不知不觉当中陷到这样神所厌恶的这种行为、这种罪当中啊。其实我们不要觉得在今天北美这个环境当中好像这种事情很少，其实这种事情很多啊，这种事情很多。其实甚至一些在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去相信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去找一些所谓的灵媒去做这些事情。其实还有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在也有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教会啊，他们鼓吹一种什么思想，就是那种就是注重各种神秘的事情、神秘的事件，一种所谓的全灵主义啊，这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怎么说，就是关注一些神秘事件，关注一些神秘的迹象比如说现在不是到处你可以去看到有极光吗？是不是？然后有一些一些基督徒啊，或者一些人就会说啊，这代表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什么什么记号，什么什么的，就是发挥出一些东西啊，就是完全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然后就是把他说的又是非常非常具体，或者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上来。所以总之我们也要小心啊， 不要落到另外一种形式，所谓的占卜，根据天象啊，根据星象啊，另外一种形式的，就是交鬼啊，过阴，好，就是好像甚至尤其是在一些天主教会里面呐、啊，或者在一些基督教会里面也有，就是啊，好像一个突然说话发出了圣徒的声音啊，历史上某一个有名的圣徒的声音啊，什么什么的，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这其实是受到一些异教的影响啊，然后伪装成一个圣灵的样子混在教会当中啊，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混乱。所以其实在今天即便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也要非常非常警醒，不要不知不觉当中落到这种迷信或者这种各种神所厌恶的这种邪术啊法术啊当中去了。这其实是对上帝的藐视啊，我们有神的话就够了啊，没有圣经的话就够了。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啊，不是建立在各种奇奇怪怪的什么征兆啊，什么什么异象啊这些东西上面。好，所以扫罗去找这个交鬼的妇人第一个呢，他是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啊，迫切的想知道。第二个，他明明知道是神所厌恶的，神定规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他还要这样去做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他自己作为以色列的王，他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国民从上到下，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当中有交鬼的，他们当中有行邪术，都知道，就好像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只是没有摆在台面上所以但是这些事情神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国在扫罗王的这个统治下面的以色列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败坏，非常非常的污秽了所以神要去除扫罗王，要把以色列国要交到大卫手中。那么我们也看到扫罗去见这个交鬼的妇人呢，他非要改装所以会看到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诡诈也是非常虚伪的人。那么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这是非常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是心里是怎样我们心里充满的，我们就表达出来而且是我们是光明之子，神的儿女是光明之子，不应该做那些暗昧啊隐藏啊黑暗当中的那些事情然后他为什么改装呢一个是他的虚伪一个他的这种表里不一当然了，很重要就是他的胆怯和怯懦他的怯懦，他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他对非利士人是非常恐惧的，那么他这个时候他也害怕以色列人他怕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看见他他也怕以色列人。所以扫罗有一个特点，他是对人他是非常非常怕的，无论是非利士人是敌人，无论是以色列民他唯独不怕就是神他对神是非常藐视的。那么当然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我们姑且就说是撒母耳起来就对扫罗说了这番话，然后扫罗是非常非常的惧怕当然果然事情也就是这样发生结果他就确实是死在战场上。那么扫罗一生的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10章13到14节，其实就两句话我们把它读一下吧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这两句经文读一下13节起，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 所以扫罗王啊，这一生真的是这个他的开场是非常好的啊，他的这个登场，扫罗王登场那是非常好，他做王是非常顺利的啊。然后撒母耳先知就是撒母耳，就是一直就是支持他，帮助他，为他做铺垫。我们在以前查经当中，我们都看到啊，撒母耳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很多次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反复的告诉以色列民，就是扫罗是啊神所兴起的啊。当时扫罗心中还有点胆怯哈、啊，还有点惶恐。那撒母耳当时还鼓励扫罗，所以他开场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开始。然后呢，他又比所有的以色列民要高一头，长相又俊美啊，非常出众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早期是一直是打胜仗的啊，虽然也有一波三折，但是终归都是胜仗啊。唯一打了一次败仗，就这一次，就最后这一次。那这一次败仗就彻底的失败。所以早期是非常顺利，然后呢，也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不少胜仗的，也确实是的。当然他更大的精力就当王了以后，更大的精力就在于抓大卫了。他差不多快十几年他就专注干这个事，然后也当然是越来越就远离神。但是他的结局确实非常悲惨的。后来我们在接下来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后来他死的也是蛮悲惨的啊，死的也是非常悲惨，也是确实不像一个君王那样有荣耀的死去哈啊。所以这是非常遗憾，就是好的开始并不一定就有一个好的结局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呢？忍耐到底啊，才能得救啊。所以这信心之路是一个一生的长跑啊。我们不要觉得我是基督徒家庭长大，我从小在教会里，我从小的认识神，如何如何，好像就可以高枕无忧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没有哪个基督徒是进到保险箱里的啊。我们一生之久就是要忍耐到底，向着标杆直跑啊。当然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神的保守。所以呢，当我们来思想扫罗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要看到大卫啊，他们是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大卫他的人生当中呢，也有软弱，也有跌倒，也有远离神的黑暗时刻，但是大卫始终到最后他求告神，向神呼求，向神认罪，那么神也就一直保守大卫，也没有离弃大卫。但是扫罗呢，事实上扫罗经历的坎坷那比大卫经历的坎坷少很多，但是扫罗很快的就离开神了，很快的就离开神了，就去按人的意思去行事。所以这其实扫罗的一生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也要警醒。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非常有信心，火热热心的服侍，但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慢慢冷淡了啊。你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搬了家了，或者是很多事情发生啊，慢慢就冷淡。但这个时候愿意神也光照提醒我们，让我们一直有这个火热的心啊，不要冷淡下来啊，一直要像大卫那样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无论是在旷野里，无论是在皇宫里啊，无论是仇敌是扫罗还是仇敌是他自己的儿子啊，他永远，大卫永远的就是抓住神。无论是他在他好像很顺利打胜仗的时候，还是很失败很落寞的时候啊。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28章那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扫罗迫切想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事，未来要发生的事，以至于求问交鬼的妇人陷于罪中。那这就是扫罗最可怕的一个罪了他在之前多次的悖逆神，比如说私自献祭啊，比如说明明知道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他还要一再去追杀大卫，他做了很多就是悖逆神心意的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他做的最后一件 啊，在这时候上帝对扫罗的忍耐就结束了啊。那么如果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太急于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何种态度面对未知的明天啊，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举例说明，或者又是经文啊，或者怎样，就是对于未知的明天我们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它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神拦阻人在最终越陷越深的事例啊，比如说大卫，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神就借着这个亚比该啊，就拦阻大卫啊，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啊。那么当然不只是一个例子了，圣经中还有别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第二个，我们也列举神任凭人在最终越陷越深。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扫罗就是这样了啊，神不对他讲话了，那他就越滑越远了，越落越深了。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这样的事例。第三呢，就是分享自己被神拦阻或者被神提醒没有陷入最终的经历，或者没有在最终越陷越深的经历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经过了这样的经历，我得到一个怎样的成长和收获？好，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把椅子摆一摆，可以围在一起一起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扫罗迫切想知道未来的事情，以至于求问交鬼的妇人，陷于罪中。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何种态度面对未知的明天？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基督徒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未知的明天。在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圣经当中，扫罗是做了一个非常坏的例证和榜样。那么圣经在马太福音6:34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新约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未知的明天。那么圣经里面也教导旧约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就是艰辛依赖神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这是以赛亚书教导我们要艰辛依赖神来面对未知的明天。诗篇37:7也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在这里诗篇的作者大卫说要默然倚靠神来面对未知的明天。箴言书3:5也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这是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神来面对未知的明天。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相信，信神是又美又善的，我们要信他必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看见说，在毛伟这个电影所记录的这个见证当中，有一位殉道者的遗孀，他翻译的一些文稿遗失了。那么后来他辛苦翻译出来的文稿遗失了，那么他就见证说，他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并不知道神做这一切事情的心意是如何，但是我们要让神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所以他Elizabeth Elliot 他说，我们的未来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要相信结果都是在神的手中，并不一定是符合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要接受神所定的一切的结果。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主教导我们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们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了，何况更大的事呢？那么对于主来说，主所说的是使寿数多加一刻，这在主来说这是最简单的事，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全能和全知是一体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对我们实际的教导， 一个方面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另外一个就是在雅各书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说我明天要到哪里如何如何，而是要说主如果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所以我们看见说两个实际的教导，一个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另一个是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来试图掌管明天。主对我们看见说有一个财主，他要把仓房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主却对他说，今夜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为明天去忧虑，去计划，去安排，以为我们可以掌管明天，然而可能主却对这样的人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所以你明天的一切的安排计划都成了虚空。所以主的教导非常的实际，不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凭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去掌管明天。神要我们做计划，做预备和做安排，就像箴言书里面说到蚂蚁他们也积存也收藏，但是我们人的问题，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往往要越过神为我们人所定的界限，我们人总是试图要去当神，去掌管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所学到的就是告诉我们应当信靠神的恩典，去依赖神就是要艰辛依赖神，默然依靠神，专心依赖神。第二题，列举圣经中神拦阻人在罪中越陷越深的事例，列举圣经中神任凭人在罪中越陷越深的事例。我们分享到说，神任凭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一个是以色列国，一个是犹大国，那么一个是被亚述灭了国，另一个是被巴比伦灭国，都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像外邦人一样死在罪中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任凭。那么我们看见说神拦阻大卫当大卫犯罪从乌利亚的妻子就是行奸淫，那么神拦阻大卫，不仅差遣先知拿单指出来说你就是那人，指出大卫的罪，更是管教大卫，让他死了四个儿子，好叫他彻底的离弃罪，并且恨恶罪不在罪中越陷越深。我们也看见说神拦阻了使徒保罗，他从前是叫扫罗的时候是逼迫主的教会的，那么后来当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向他显现，他的眼睛就瞎了，那么后来神主就拦阻他，使他从一个逼迫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传扬主福音的一个使徒，这就是神的拦阻。我们也看见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主将他挽回鸡叫了，那么彼得就悔改。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卖主的犹大，他神任凭他越陷越深，在最终最后他到死都没有悔改，而是上吊自杀了。我们看见神任凭同时也是人自己的一意孤行，人应当负完全的罪责我们不能把责任归咎到神的身上。我们看见说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说到法老，他连神行了十灾，法老都不悔改，心里刚硬，并且刚硬到底。这并不是神的责任，而是法老的刚硬，使他屡受管教，而且一直到最后那么这就看出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刚硬。我们也看见说旧约的先知巴兰，他神明明不允许他咒诅以色列人，而是把他的咒诅变成了祝福，他却最后仍然出恶计来陷害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到，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人来放纵他的情欲。所以我们看见说 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是人明明知道神，却故意的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那么神就任凭人在最终越陷越深。所以我们看见说，当神拦阻人的时候，人就会悔改，好像大卫，好像保罗，好像彼得。那么当神任凭罪人的时候，罪人就在最终越陷越深，这是因人自己的罪，人犯罪是出于他自己。当神拦阻人在最终陷得越来越深的时候，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也是借着人的悔改。所以人信靠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恩典所赐下的。所以当一个人，当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人应当在意志上降服于神，并且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而不要继续的在滑地，以致陷入越陷越深，以致陷入沉沦。第三个题目，分享自己被神拦阻提醒没有陷入最终的经历，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每个人得救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神拦阻提醒，叫我们认罪悔改以至于承受永生，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收获。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在天上的大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思想明白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行走能够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